日前，多家媒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有意在年底前辞职。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周二的简报会上称，这些传言不真实，说蒂勒森国务卿非常明确，愿意留在国务院工作，自己要做的工作很多。不过有分析说，关于蒂勒森有意辞职的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可能凸显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分歧。那么蒂勒森产生退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说明美国国务院与白宫在外交政策上真的有分歧？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嗯，医生好。
这个消息啊，就是媒体报的很多，但是随后就是昨天的时候，国务院就是发言人就是来澄清说这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呢，既然有这么多的传言，恐怕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促使就是说呢，这蒂勒森有意要在今年年底之前辞职？他是不是在这个整个的在这个外交事务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遇到了一些挫折？
是啊，首先我们来看他这个就说包括报道的措施啊，这个关于他有意那个辞职的那个消息，最初是来源于 CNN 那个有线电视网，他们的消息来源是，就是说据说是那个蒂勒森私人的朋友，但不是政治圈内，包括一些商圈的朋友，就通常这个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来透露消息，你可能不是很真实的，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从政治游戏的角度来看，这种消息释放的方式，在过去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政府体制内的人通过一些体制外的人来散布一些小的消息，其实上是想传递出某些信息，包括向总统传递出某些信息。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蒂勒森，他到底有些什么不满呢？从报道的消息来看，他主要不满有包括人事和那个意见两方面的原因。人事方面，他和他所指派的一些就是说比较重要的那个外交官员，包括一些大使的提名都被那个总统给否决了。另外包括他自己想要选择的一个副手叫那个 Elliot Abrams， 那个就因为曾经对川普提出过反对意见也被川普否决了。同时在一些重要的那个外交事务方面，比如说那个巴黎气候协定的事，蒂勒森是反对退出来的，但是川普总统就不顾他的那个劝阻直接退出来。另外在最近的这个卡塔尔的事件上，那个蒂勒森曾经是明确表态，就说希望那些包括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慎重对待那个卡塔尔，不要贸然就说断绝关系啊，或者做得很极端。但是几小时之后，那个就川普就明确表态，这个就说站在那个沙特阿拉伯他们这边，就说作为那个国务卿，他的职责是应当是作为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可以依赖的那个咨询对象。但目前来看，他所提出的意见也好，包括人事和政策也好，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他觉得可能自己，是不是有被架空啊，或者是那个这个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啊？这种成就感不足，这种不满，我们大家应当是能够显而易见。
像前几个星期的时候，也是的确是有报道，就是说国务卿蒂勒森呢，在白宫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是对于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国务院的一些任命啊上面，就是和白宫的不一致，那么使得这个蒂勒森呢是非常的不满意，当时有一些发火。那么对于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可以说是国务卿和国务院和白宫之间的外交上的这样的一些分歧，那么具体到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朋友所关心的这个美中关系上会有什么样的体现？
美中关系问题上倒是体现的不是特别多，这和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就是说这的那个背景都有关系，就是说他们都是商人出身，然后具体的和中国打交道方面也不是特别成熟。蒂勒森他和俄罗斯有很强的那个关系，但是目前这种关系反过来倒局限了他这个外交和俄罗斯的外交方面的那个努力，因为大家觉得他一旦做出任何有利于俄罗斯的那个就说举措，都是因为过去私人关系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反倒不敢那个在这方面有任何举动，所以导致现在看俄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僵持的状态，甚至是比较冷的状态。在对中国的那个态度方面，蒂勒森因为没有太多经验，所以而且川普本人也没有太多经验，他们更多是依据一种就是说就事论事，有一事发生了，然后就短期做出一些相应的决策，就显得对华政策没有一个很系统的那个就说规划，你看不出来。比如说一个成熟的总统上来以后，他必须和他的那个国务院那个国务卿候选人有个长谈，就是说关于这个主要国家有怎样的一些比较系统的那个策略，你目前看不到对中华的那个处理 这个一系列外交那个举措方面看到有这样一个系统的那个策略存在。
似乎蒂勒森国务卿就这个美中关系方面也没有做过太多的说表态或者声明这样的。
对，完全是那个川普说你去一趟那个出访南朝鲜，然后去访一趟北京，去传达一些，基本上作为一种传声筒的方式出去，我们有一种自己的那个。
但在根据观察来看，就是蒂勒森和总统的这种分歧，无论是外交上的还是人事上的这种分歧呢，谁的因素更多一些？谁应该更负有更多的责任？
你很难说责任吧？估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说，这些表现出来分歧点背后的因素。背后的因素，我觉得更一是就是缺乏相关的外交经验，他们两个人都缺乏。二就是说。因为总统是川普这样类型的总统，他比较依赖于一种就是说比较随机性的，他以为这种在商战上能够帮助他占领上风，能够给对方打一个出其不意的这种措施他老是用它来对待在外交方面，真的在外交和商场它有一定关联，但有很多方面其实不一样的，所以说同样的战略你用在外交上面就不一定很奏效。你比如说对待朝鲜问题，对待中国的问题这上面，就说你完全看不到现在国务院和那个美国政府有任何就是说能够强有力的，比如说劝说中国去对待朝鲜采取更有力的那个措施的那个东西，就没有一个就是说 bargaining power， 就是没有一个去
讨价还价
的那个余地，就没有很多，你既没有很多吸引他的利益，也没有很多去威胁他的那个能力。
上一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了川普总统上任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对话机制，叫做首次全面的经济对话。但这个经济对话就是在举行了之后呢，就是说受到的批评比较多，因为呢并没有举行什么联合记者会，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些进展啊，很多批评就是说根本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只是后来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和这个商务部长联合有一个书面的这样一个声明，这是不是说这个美中关系在这是某种程度上面临很大的挑战，或者是这是一个倒退？
我觉得应该只是个局部吧，因为举行这次会谈的那个主要目的，是关于贸易方面的那个，特别是关于那个美中这个贸易逆差。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就川普总统他在就是说举行这次会议的他的目标方面太急了一点，就是说他急于在短期内扭转那个美中贸易逆差，但这种逆差很多时候它是处于结构性的经济性结构性的那个原因，而不是说那个当然有那个就是说倾销啊低价倾销这些方面是原因，但这一部分在贸易逆差的那个量上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你更多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同时还有那个就是美国出订单让中国生产，其实中国很多生产的产品是为了应对美国这个本来就有的需求的，所以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需求，就是你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结构其实是很难的，就是造成同时在你要求中国开放一些比较敏感性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这都是涉及到在中国目前来看来都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层次的那个问题，他们会很慎重的考虑，你突然一下要求他就是达成很多很开明性透明性的决议，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会谈要求的目标太高，中国一时间难以满足他们，所以这个谈判就暂时谈不拢，但我不觉得就是说这种局部性的那个就是说不和谐会影响到整体性的那个中美之间关系，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可以有合作的。
那么只是说因为这次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或者在这个贸易谈判这方面呢，就是说遇到了一些困难，还有就是川普总统显然是对北京对金正恩的这样的遏制呢是感到非常的不满，似乎呢使得给人感觉到这个美中关系似乎有一种冷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川普总统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应该预期是今年下半年可能会访问中国，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这个美中关系会不会再会就回暖，或者叫再热络起来？
就是说按照往常的规律或者按照正常的那个外交程序的话应当是有回暖，因为他必须要给他访问中国制造一个一定性成果性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冰点，而且你在前访问前夕没有做出相应的那个铺垫工作，你最后不会取得任何成果，那你就他回来也没办法交代，所以说必须在从现在起到那个他出访期间两国之间会 展开更密切的和那个会谈，就是允许不是这样这种就是很正式的那个两国之间的对话这种，更多是这种包括商务部啊各个部门的人使访那个中国进行一些秘密的会谈，然后双方之间商谈一些就是能够达成协议的一些地方，尽量寻找更多的更多的共同点，这样在川普正式访华的时候可能会拿出一系列的那个就是说合作方案作为一个正式的那个访问成果，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会比较好看一点。
嗯，还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说一说就是最近这几天朝鲜核危机呢可以说就是进一步的升级。那么现在因为美国这个军方这个情报说这个下明年朝鲜就有可能有能力发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有这个核能力的，那么这个解决朝鲜问题会不会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就是这个关系再度热络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或者是一个机遇？
我觉得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吧，就是说毕竟这个对双方来说其实一个都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来看他们就是诉求包括在进度和时间以及那个就是说施压的那个程度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分歧。我觉得可能双方接下来会在这几个方面就是说进行更多的协商，就争取在中间点上达成一定的协议，就是说既能保持对朝鲜施予施压，可能会延缓它这个就是说远程核武器的那个研发的进程，但也不一定会激化到那个朝鲜不听任何来自国际的那个索性就单干了，就不管任何压力，那也是双方不愿意看到的。
嗯，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中国有担心，他是也要像一定程度上遏制朝鲜，但是他也不想就是说因为遏制朝鲜被美国当作利用，甚至被国内当作就是说一种民间人士，就是说你过分顺从美国来施压朝鲜，这种态度也不是中国高层希望让世界看到的。对，
好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